兄弟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兄弟。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们去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与基甸人大大的争吵。神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厄利及希利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对流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我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他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及萨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眼地的荆棘和荆棘打伤你们。他向庇鲁希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基甸就由拿巴和何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波从镇上回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说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的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又拆了毗卢希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说，我们是我头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若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西巴和撒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木拿，夺取了他们骆驼顶上戴的月牙圈。正道是复仇的英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这几天不论你是从台湾过来或是从国内来，你都会留意到在台湾发生一些事情啊，就是那个陈水扁的女婿被抓起来，然后牵涉很多的弊案。可能对我们当中有些人看了这些事情会蛮生气的。其实我们只是再一次的看到权力跟地位使人腐化的现实。我想我们都听过一句话，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天天在上演着。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去奇怪的。记得一年多前在乌克兰选总统的时候，乌克兰现任这位总统叫尤先科，他是一个号召改革的一个形象很好的一个人，很有理想，很有抱负。记不记得第一次选的时候他没有被选上，因为以前那个总统作弊， 结果这个尤先科这个总统呢，甚至还被人家用慢性毒药。如果你注意到他的照片的话，他前后差了非常多，因为被人家用慢性毒药啊、让他一直在他的食物当中，以至于他的脸整个变了样子。后来他跟一个女议员，这个女议员外号叫天然气公主，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两个人一起联合，然后号召人民抗议。在美国还许多西方国家的支持之下，这个乌克兰重新举办选举，后来这个总统就选上。本来那个作弊的那个总统啊，被换掉了，他就当了这个新的总统。他当了新的总统之后，他就任命这个跟他一起配合这个女议员，叫天然气公主的这个女议员来当总理。两个人的这个好景不长，两个人配合大概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就翻脸。这个女议员当了总理当了六个月，她就辞去这个总理的职务。两个人互相揭疮疤，说都对方是很腐败、很贪污、滥权，什么都有，讲得非常的难听。所以弟兄姐妹，不论东方西方，你可以看到说，其实都没什么例外，是不是？权力地位带来人的腐化跟失败。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如果你注意到看到这些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有的是政治人物，有的是企业的主管，等等等等。表面上的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其实基本的道理过程都差不多，都是那些样子。我们也知道，我们信神的、属神的儿女、基督徒，并不会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就不会去面对这个试探，也不会因为有这个信仰，就可以保证说我们免掉这个毛病。我们依然有可能会落在这个陷阱当中。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故事，我给它的题目叫《复仇的英雄》。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是复仇，怎么会是英雄？特别是在圣经的里面，因为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的底波拉、巴拉这些故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称呼他们是信心的英雄。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人叫基甸，他也是名列在其中，所以他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开始他是一个很谦卑，表面上来看他是很顺服，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但是到后来他变了一个样子，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很简单的讲，他为了要复仇。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腐化，本来的目的、本来的目标变得不清不楚。所以我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侍奉神的过程里面，我们应当得到的提醒。我想对我们在座许多人来讲，基甸的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老故事。很少圣经的故事当中有这几个这么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基甸跟他300勇士的故事几乎跟大卫跟歌利亚这个故事一样这么出名。甚至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每次你到旅馆去，你会发现那个旅馆的这个抽屉里面都会放一本什么圣经。那个是什么机构？基甸会。Gideon's 基甸会。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基督教机构叫基甸会，专门在送圣经的。但是我们所熟悉的基甸的故事，其实是读了他的前半段。许多的传道人所传讲的，我们所熟悉的，其实是前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基甸是一个很谦卑的人，甚至你可以说很胆小的人。如果你记得那个故事，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这个以色列的敌人，他本来不愿意，然后神再三的给他吩咐，然后他跟神再三的求印证，后来神给他了，他带领本来是带领22000个人，后来神减了又减，最后只剩下他带领300人出战，然后就打赢了，神给他很奇妙的大胜利。所以这整个前半段的故事的结束，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在这边他最后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以法莲人跟基甸抗议这个以法莲人自命为是很老大哥的，所以他觉得基甸给他们的尊重不够。那基甸也很 谦和的对他回答说，哎，我们不算的什么。然后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三节的地方，最后说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照理讲基甸的故事应该在这里结束了，是不是？如果你有机会读过其他的士师的故事的话，照理讲第八章第四节应该怎么讲？应该讲说基甸又当了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30年，然后基甸就死了，故事应该是这样结束的。但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结束，第八章的第四节的地方一读起来就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继续追赶。那不是打赢了吗？还在赶，还在追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基甸的后半段的故事，我会比较到前面，让我们看到他成了一个失败，一个悲哀的英雄，不受神使用他，但是后来他变成一心要报仇的人，他为的是自己的目的。这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这世界上许多权势当中腐化的人物，我们也从这个当中来提醒我们自己。提醒什么呢？基甸在落入这样的失败，他有三个忘记，他有三个忘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头一个他忘记什么？头一个他忘记上帝，他忘记上帝。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基甸前面的故事。从第六章开始，那边神主动出来，耶和华主动出来呼召基甸，叫他出来侍奉。六章的第十一节的地方，上帝派一个使者，十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所以是神主动出来，然后神吩咐基甸说，我要你出来来带领以色列人。在六章十四节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是神差遣他去的，神叫他去的。然后神再三给他印证，一次又一次神都答应他。在第七章的地方，甚至最后神给他的印证是什么？神透过一个米甸人的做梦当中的一个事情来告诉基甸说，你一定可以打赢。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的第22节说，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哈利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他巴的亚伯米荷拉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甸前半段的故事不断的提到了，都是谁在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可以看到耶和华这三个字不断的出现，整个事情都是神叫他去做的。刚刚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21节，我想你读过你再去回想，这里面有没有提到神？都没有。有没有神的吩咐？没有了。有没有神的使者出来了？没有了。有没有神的作为介入？没有了。神变得安静，神变得沉默，只剩下基甸的作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这三个字其实只出现了两次，两次都是基甸自己讲话的时候提到耶和华的，其他都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作者都没有提到耶和华的作为或者吩咐了。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比较短短的四节经文，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差别。第七章，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21节跟22节。同样在士师记，我们今天都在这几章的地方，我们稍微有一些对照。第七章的第21节，他们在营的四周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八章，我们也刚刚读过的第11节到第12节，我们就翻到下一页。第八章的11节，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人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撒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惊散全军。你们注意到两个的差别，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不见了，缺少了，那个是谁？耶和华。神不见了。 变成原来那个很胆小很害怕的基甸，就变成是只有他的作为。当神使他大大得胜之后，基甸变成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他的有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他乃是对自己的信心。他对自己变得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有胆量的人。所以在第八章第四节，我刚刚说读的那一节，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开始追赶，因为他不需要依靠神，因为是他自己做到了，他可以得胜。基甸靠自己的时候，他有没有得胜？有，他是有得胜。他追赶的那两个王，他抓到他们了，他杀死他们，他有得胜。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十一节的第八章十一节的地方，基甸怎么得胜的呢？第八章十一节的最后说，因为他们坦然无惧。其实这个中文翻译并不是很合适。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新译本的，你会发现，或者是中英的对照，有看到这句话坦然无惧，原来的意思是安全没有戒备的时候，安全没有戒备的时候。也就是基甸是用突袭的战术，当这些军队没有戒备的时候，基甸突袭他们，然后出其不意的得胜。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被神使用的人，当神给他们恩典，给他们祝福，当他们得胜之后，他们常常把神的恩典祝福看作是自己拥有的，然后就把神踢到一边去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亚撒、乌西亚，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说，这种人是什么？窃取神的荣耀，把神给你的恩典，把神给你的祝福，明明是出自神的，你却说这是我自己拥有的。基甸在这个地方，他忘了神，他把神丢一边去了，他觉得从今以后我靠自己就可以了。然后果然他得胜，他把神忘记了。可能你听见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李牧师，你这样讲不太公平。基甸他没有把神忘记啊，对不对？因为在第八章的第七节，他提到谁的名字？他提到耶和华。第八章第七节，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拉交在我手以后，手之后，我就要用野地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你们。第八章的第十九节的地方，他也提到耶和华。这边十九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的永生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基甸还是提到耶和华，对不对？不错，他是提到耶和华。但弟兄姐妹，你仔细看看这个地方，他是在什么场合里面提到耶和华？第十九节，他是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要做什么？要杀人。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乃曼，就是先知以利沙医治亚兰国的一个元帅乃曼。当他医好乃曼之后，乃曼要送礼物给他，以利沙坚持不收。以利沙不收的时候，他说：“我指着神的名起誓，我绝对不收你的礼物。”但那段经文里面第五章的后面提到说，以利沙有一个很贪心的仆人叫基哈西，当他听见他的老师这么傻这么笨竟然不收礼物的时候，这个基哈西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名起誓，我若不去拿，我就是个傻瓜了，我今天一定要去拿。”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指着神的名的起誓可以做很不正当的事情，掩饰人的贪心，掩饰人的杀人，不正确的东西都可以用神的名来起誓。所以基甸在这边提到神的名字没什么，没什么，不代表他真的把神当作一回事。当我们今天不至于像基甸这个样子，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名字起誓，甚至要做很坏的事情。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参与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只会把神的名给挂在嘴巴上面，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名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们是不是像基甸一样忘了神呢？我们有没有把神真的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什么？当我们一开始学习参与某个侍奉， 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够，我如果没有做过，我也很紧张。所以我们在参与侍奉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不论是私下的对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关心或者参与，我们都会好好祷告，我们会觉得紧张，我们需要好好预备。但是当我们对一个侍奉参与久了，次数多了，熟练了，逐渐我们就不太紧张。不但不紧张，在后面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好好预备了，我们不太祷告了，因为我们很熟了。记不记得我曾经分享过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是一个很荒凉的教会，剩下的人也不太多，他们在找牧师。这个牧师到了教会，他就问他们，你们今天崇拜要读什么经文？他说随便啊，你选一个吧。那你们唱什么诗歌呢？随便啊，你挑吧。在主日早晨，他对这个要来的讲员说这样的话，有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你说没有。当我们在预备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好好预备？还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逐渐的把神给忘了？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事情我们做久了，我们习惯了，熟悉了。我常常在崇拜之后会在门口跟大家握手弟兄姐妹知道李牧师握手是顺便在点名，没有握到手你就知道今天没有来。但很多弟兄姐妹跟我握手的时候，常常会说李牧师你的手很冷。我想好多弟兄姐妹有问到我这句话，为什么会手很冷？因为我讲到会紧张。那又有人问过李牧师，你已经当牧师那么久了，你讲到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看你就蛮自在的嘛。其实不止我，许多的传道人星期六晚上会拉肚子。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传道人星期六晚上拉肚子是怎么回事？因为隔天要讲道。其实弟兄姐妹，紧张才是正常的，不是吗？如果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不会紧张了，习惯了，那是很悲哀的，不是吗？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要把神忘了。你看到基甸的故事，他一开始他最基本他先把神忘了，把神忘了之后，第二个忘了是什么？他忘了他的使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基甸的故事，当他忘记神，接下来他忘记的就是神的使命。当初神要基甸出来做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当初神要基甸出来的时候，他给他的使命是什么。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十五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前面一点点，我们来看到，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被米甸人迫害的很严重，他们有很长的时间生活非常的痛苦。然后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神要基甸去做什么事情，拯救以色列人，不要让他们继续在那样痛苦的当中，让他们能够被释放。所以基甸前半段的故事我们知道，他顺服神的命令，神与他同在，完成了这些使命。可是当完成这个使命，打败了米甸人之后，刚刚我们有读到第八章的第四节的地方，说到基甸跟随他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到了约旦河过渡，事实上他们跑得非常远，他们本来在约旦河的西边，这时候跑到过了约旦河还到东边去，跑得非常远。那三百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疲乏了，基甸没有放过他们，没有让他们休息，而且还要他们继续跑。基甸有没有顾念他们？没有，继续跑。其实这个还算小事，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在后面，基甸首先碰到苏哥城的人， 要求他们帮助，他们不愿意帮助。后来基甸又在下一个城皮努以勒，那是亚伯渡口，皮努以勒很有名的雅各的故事，他们还是不愿意帮助。所以基甸都恐吓他们，一个城市说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用荆棘遮打你们，第二个城市什么，我回来的时候我把你们城楼给拆了，把你们里面的人杀光。当基甸打胜了回来了，基甸怎么对待他们？在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刚刚我们有读过了，基甸上来的时候抓到一个少年人，然后就问出了苏哥城77个长老的名字。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和跟随你的将饼给跟随你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折打苏哥人。十七节，又拆了皮努以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弟兄姐妹，苏哥城的人跟皮努以勒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在基列地的以色列人。神本来要基甸做什么？拯救他们。现在基甸在做什么？用荆棘抽他们，把他们楼给拆了，把里面的人给杀了。当基甸把上帝忘掉的时候，接下来他也把他的使命给忘了。他原来应该做什么，他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这个地方，基甸他尝到了得胜的滋味之后，他就当起了法官，用荆棘，用这个纸条啊纸棘来折打，是什么意思？表示他是一个执法者，他是一个法官。当有人不合他意的时候，他就替天行道了，就用荆棘来抽打他们。他已经彻底忘掉了他原来神叫他出来应该做什么。他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原来应该保护的以色列人，他竟然是杀了那城里的人，完全相反。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看到第八章的28节，第八章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了40年。这句话其实很奇怪，你知道奇怪在哪里吗？整个基甸的故事记载了那么好几章，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基甸当士师，没有。这句话应该说基甸当了以色列的士师40年，但没有，只是说基甸在的日子国中太平了40年。神没有把士师的称号给他，因为他不配，因为他忘了他的使命。然后让我们更看到第34节，同样在第八章，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你看多么悲哀，基甸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米甸人打败了赶走了，以色列人不纪念他们的恩惠，不纪念他们的功劳，因为基甸搞不清楚他是在干什么。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当你忘了神，接下来你就忘了你原来的使命是什么。这种事情在今天其实还是常常在发生。最近这几天，我相信你们都看到新闻，美国这几年派兵到伊拉克去，整个活动的这个代号是什么？伊拉克自由 Iraqi Freedom， 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你在这几天看到一个新闻，有些美军为了追杀叛军，结果怎么样？屠杀了一些村民，很讽刺，对不对？本来去那边是为了什么？要让他们得自由的，要让他们得释放的，现在呢，竟然把他们杀死了。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启示录第二章，以弗所教会忘记了起初的爱心。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常常因为眼前，可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可能因为眼前的压力，可能因为眼前的问题。基甸也是一样，因为眼前这些事情，他把他的目标，把他原来的使命抛到一边去，不管了， 眼前先处理再说。我们也很容易，很容易因为我们老我的个性来解决问题，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可能因为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没有顾念到我们弟兄的感受。可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忙碌，我们可以忘记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基甸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依然可能会落入了陷阱，忘记了神，接下来忘记了使命，还忘了什么呢？基甸最后一个忘记就是他忘了他自己，他忘了他自己。我相信我们都读过基甸的故事，你如果读第六章到第七章，可能很少弟兄姐妹好好去读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第八章。你如果对照第六章、第七章还有第八章的基甸，你会觉得好像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看法。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卡通影片那个 Tom and Jerry， 那个老鼠跟那只猫。第六章跟第七章的地方，基甸好像是那个胆小的那个老鼠，然后第八章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威风八面那只猫一样。你看到第六章和第七章，基甸很胆小，基甸很害怕，他看什么啊？我们刚刚读到了第六章，刚神起初要叫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行啊，我家是自贫穷的，我是自微小的，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对不对？他什么都不行，我根本不是什么勇士。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的地方，耶和华的使者头一次碰到基甸的时候，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基甸说，我不是大能的勇士，我什么都不是。甚至前面的故事讲到说，当神要他去拆掉那个巴利的偶像的时候，我相信那段我们也记得，基甸不敢白天去拆，基甸趁什么时候去拆？晚上偷偷的去拆。他很胆小，他很怕。可是弟兄姐妹，第八章的地方我们刚刚读过了，基甸变了个样子，完完全全不是了。基甸这时候是一个武林盟主了，他很自信，他很威风，他很严格甚至很残忍的领袖来对待那些百姓。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看第八章的第二十节，这里是一段很讽刺的对比的经文。第八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再次来看好吧。基甸变了个样子，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本来的基甸应该比较像谁？像他儿子，害怕不敢拔刀。本来的基甸是这样子，现在的基甸不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大家注意到说，那个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人如何，力量如何，力量跟能力原来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前面的地方耶和华的使者碰到基甸的时候说，你是大能的勇士，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基甸已经变得有能力了，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基甸一连串的失败，从忘记神开始，忘记了使命，最后他忘记了自己。什么是忘记自己？不再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基甸，而是一个大能骄傲的基甸。最后他的信仰失败。八章二十七节的地方提到，他做了以弗德，让以色列人还有全家陷入这个网罗里面，他敬拜偶像。一连串的忘记，最后带来极大的失败。为什么一个被神使用、被神呼召的人，最后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刚刚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第八章第四节，明明打赢了，为什么还要追？到底在追什么？有什么好追的？这个答案其实就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好不好？我们再回来看，为什么基甸会变成这个样子？第十八节。基甸问西巴撒木拿说，你们在他伯沙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他们回答说，他们都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兄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弟兄姐妹，你看出来吗？基甸为什么要追？ 为了要复仇。因为这两个王杀了谁？杀了他同母的兄弟。他要追不是上帝要他追，他要追不是神给他的使命，他是为了自己私下要复仇。所以他不顾那300个人的贫乏，已经累了还是追，已经不合神心意了他还是追。这个复仇的动机让他变得很勇敢，这个复仇的动机让他愿意长途付出那个代价去追赶，可是也让他忘了神，忘了使命，忘了自己，最后赔上他的信仰，赔上他的信仰。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复仇来侍奉上帝，我们今天比较文明一点，今天我们不至于像基甸一样用那么自私的动机来侍奉上帝，但有时候在心里面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报酬。我为什么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报酬呢？有时候我们侍奉是要证明给人家看，证明给人家看我可以，证明给人家看我们做得到。我记得曾经碰到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到他侍奉神痛苦，他在一个教派里面侍奉，但因为他侍奉的教会不是很大，所以他在这个教派的里面也有担任一些职务，可是因为他侍奉的教会不是很大，比较小，所以人家就觉得不怎么看得起他，就把他的职务拿掉，让他在这个宗派里面不能担任一个比较小的职务，原来他比较高的职务就把他拿掉。那这个传道人心里面就很难过，他觉得被羞辱，因为你们看不起我，我在比较小的教会侍奉，所以你们就不让我当那样的职位，所以他就立志好好努力要让教会增长。他果然很努力，他的教会也增长了，可是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说，我的教会越增长我心里越气，我没有喜乐。到后来他跟神认罪，因为他的侍奉为的是什么？为了证明自己，为了让其他的他们宗派里面其他的牧师看到说我也可以做到。所以表面上都是很努力，表面上好好讲道，都热心传福音，但是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明白吗？有时候我们自己很难看清楚。基甸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若是我存在着不正确的动机，可能你得到了，基甸也打赢了，可能你得到了，但你失去了神，甚至你失去了喜乐，失去了信仰。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基甸的故事后半段，基甸的复仇，当基甸在复仇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在复仇。你如果再回去读19节他对西巴和沙木拿说那句话，复仇我们通常不会讲在复仇，复仇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做讨回公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讨回公道，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常常落在这种思维的模式，我们觉得我应该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我配得到的。但问题是我们自我的中心，我们的罪性常常让我们的公道变得偏差。什么是讨回公道？其实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每天在开车，你是开车开车，你被人家插队了，你被人家超车了，被人家用远光灯从后面照你，照得你很不舒服，然后你怎么办？要设法要 get even， 对不对？基督徒当然不应该用手比来比去的，那不太荣耀主，好歹摇下车窗骂他两句，或者总要表达一下我心中的怒气。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讨回公道，小事是这样，这种动机在大事上依然是如此。所以基甸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他如果觉得自己有错，他不至于落到那个地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真是要常常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的灵鉴察我们的心思，鉴察我们的意念。我们也更需要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我们的弟兄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清楚，就求神的灵光照，免得我们落入这个当中。基甸被神使用，但是他的最后其实蛮悲哀的。他的悲哀不止在他自己，到第九章他的下一代也悲哀。让这些故事成为我们的借镜，警戒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落入这个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